霹雳火秦明带领着官军追赶锦毛虎燕顺。秦明是急性子，追赶的时候他下了一道命令，告诉身后的官军，拔营起寨，与我一起追赶贼寇。后边官军一听都愣了，拔营起寨，哦，扛着杆子拿着篷布追赶这伙子的喽啰兵。主帅下了命令了，让拔营咱就拔吧。后边一部分人在这拔营起寨，有二三百官军跟着秦明就追下来了。头前锦毛虎燕顺一边跑着一边回头观瞧，一看秦明是紧紧追赶不放，把秦明的队伍给调动起来了。锦毛虎燕顺跑到清风山的山脚下，穿树林攀山岗，一会儿的功夫跑没影了。秦明带着这二三百官军也跑到清风山的山脚下，再一看前边这些喽啰兵以及那个首领找不着了。秦明带住坐骑，吁，单手一踢这条狼牙棒，往周围仔细观瞧，跑哪儿去了？
你们看见没看见？刚才他们奔哪个方向了？
这些官军们一个个大眼瞪小眼，没看着啊。
嗯，这伙毛贼草寇都是一伙乌合之众，没有几何勇战。好，我们在这先等一等。
紧接着这些拔营起寨的官军都上来了，这些官军有的扛着棚杆子，有的拿着帐篷布，有的拿着锅碗瓢勺，有的拿着白面大米，这个扛着半扇猪，那个提溜半了羊。秦明这是五百多官军呢，这一出动车马辎重也是不少啊。拔营起寨的这些人来到秦明的队伍跟前，一个都在那站着，心想怎么的了？不说上山扎营吗？看着这山上不去了，咱们在哪儿扎营啊？谁也不言语，等候着主帅传达命令。秦明在这往周围瞧，他还想要找着喽啰兵的踪迹继续追赶，可是现在连影都找不着。等了好长的时间，秦明一看没有去向，只好观察了一下附近的地形。哎呀，就在此处安营扎寨，埋锅做饭。
是。
这些官军一听，咱可该歇会儿了。大秦明带着队伍一到这儿啊，十里之外安营，一直没得安生，就跟山上这些个喽啰兵就干，左一仗右一仗，一回正仗也没打，闹得饭也没吃成。这回啊，咱得吃点饭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大仗安排好了，接着就去做饭。秦明呢，率领离鞍下辽坐马，把这马交给手下从人。跟随来的人还带着草料呢，铡草喂马，做战斗的准备，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这些喽啰兵又来了。秦明走进大帐，晚饭做好了，这些个官军吃了一顿晚饭，今儿个这一天呢就吃了这么一顿饭。晚饭一毕，秦明告诉手下的官军，你们要严加防守，注意观察山上喽啰兵的动向，同时要谨防喽啰兵来偷营。这些官军们一听都记住了，四面八方都放好了哨卡。秦明自己在大帐之中端然稳坐，有人给点上灯烛，秦明在灯烛下观看兵书。看兵书干什么？他想在兵书里边找出能制服贼首的这个计谋来。秦明看着看着兵书啊，一会儿就打了盹了。为什么呀？太劳累了。您想啊，远路而来，带着队伍刚一扎营就跟山上接上火了，一直忙活了一天也没吃饭，这才刚吃一顿晚饭，他能不困吗？秦明想看也看不下去了，只好把这兵书一合放在了旁边。有行军床在这支好了，秦明把甲胄脱下， 躺在了床上，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睡着了。秦明睡着了，鼾声如雷。不但秦明睡着了，秦明手底下带来这500官军呐、这阵都睡着了。秦明累，这官军们更累。秦明是主帅呀、而且这个人脾气大，火性旺，还有个精神支柱在这支撑着，这些官军们就是听从命令跑，这一天你说他们能不累吗？官军们睡得更实，官军们睡得实，外边放出去那些站岗放哨的，一个个挎着腰刀的，拄着大枪的，靠着大树的，也都在那睡着了。就在这个功夫，山上密林中就来了一队喽啰兵，偷袭来了。为首的谁？正是白面郎君郑天寿。郑天寿手中端着坡刀，带着有100多喽啰兵，悄悄的就奔着秦明的大寨来了。先看见一个哨兵，噗的一刀，这哨兵脑袋就掉了。紧接着一声呐喊，灯秋火把照如白昼，奔着秦明的大营就冲杀进来。这一杀进来，秦明的这些官军慌速中迎战呢、稀里糊涂的揉了揉眼睛，抄起兵器来往外就跟人打。一个是有准备来偷袭，一个是睡着了睁开眼就干，这从士气上来讲就有着差距呢，这就战成了一团。秦明听说外边有人偷营，他匆匆忙忙又打行军床上起来，慌张张也来不及穿盔甲了，提起叮叮狼牙棒到外边吩咐人把马牵过来，搬完刃等乘花坐骑，举起狼牙棒仓促应战。但是秦明的队伍还毕竟是训练有素，这一场征战有一个时辰左右，这伙喽兵在郑天寿带领之下呼呼呼呼呼呼呼败出去了。当然郑天寿带来的喽兵也有些死亡，有几具尸体躺在他们的大帐之外。秦明吩咐把喽兵的尸体给我打扫干净，把自己官军的尸体收敛起来，准备着带回青州府。这里安排完了，秦明这才顶盔挂甲，穿戴齐整。秦明带着这些官军就在这树林子里边到处搜查，他找这些喽啰兵，以为他这里还有夫君在此，可是一直找到大天亮，连一个喽啰兵的影儿都没看见，后半夜就等于没睡呀。秦明回到自己的大帐坐下之后，气得扑哧扑哧的。秦明心里在想，这伙的强盗跟我用的这是劳军之计，从我一到这儿他们就跟我交战，打一会儿他们就跑，我一停下来他们就来搅乱，我一跟他们正式打的时候他们就又跑。好，你们不是来搅扰我吗？这回我要主动的搅扰你们。我带着队伍，我在山的周围四处寻找，看看你们都藏在什么地方，我找着你们就跟你们打，这回要主动出击，就是这个主意。所以早晨起来用罢早饭之后，秦明带着200名官军告诉他们都背好了弓带好了箭，全副武装啊。秦明领着他们穿树林越山岗，就在这清风山的周围找，找这些清风山上的喽啰兵啊。他在头前走着走着，忽然就看远处有几杆红旗在树林子里边摇摇晃晃。秦明一回头压低声音，不要出动静，你们看前面那几杆红旗是不是他们的喽军？对，有红旗就有他们喽兵啊，这帮红头子特点就是用红布做旗呀。什么叫红头子？宋史年间呢，这些农民起义军都喜欢用红绢帕罩头，所以官军们管这些农民起义军呢通常都叫红头子。他们看见前面有几杆红旗，断定那里必定有喽兵，
秦明说好，脚步放轻，随我偷袭过去。
是，
这些官军们把气儿都憋住了，高抬脚轻落步，就奔插红旗的地方偷袭过来了。秦明在前边带着这马的丝缰也是缓慢而行，手中拿着狼牙棒，心想可能是这伙喽兵昨天晚上偷袭我的大营，他们都偷袭累了，现在正在这休息，坐在地下，我们突然出现马上就把你们全部捉获。秦明看这个距离呀、不算太远了，秦明突然大喊了一声，霹雳火呀嗓门也大，这一声喊真像打了个霹雷一样，弟兄们杀！说了一声杀，这些官军啊呼啦的一下子就冲上来了，一个紧急冲锋跑到了跟前，定睛一瞧，大家伙全泄气了。为什么？这里是有几杆红旗，可是仅有这么几杆红旗，就在这插着呢，旗下一个人没有，把秦明气的差点没在马上掉下来。秦明心想，呵，他就在这插了几杆红旗啊，这叫虚张声势啊。嗯，看来山上的这个贼首还读过兵书战策，要不然的话他哪来的这些个招数呢？官军们到这一看也都愣了，秦同志，您看这儿没人。
没人不要紧，我们继续再找，跟他们来。
是，秦明带着官军呼呼呼呼又往前走，就绕到山的东面来了。刚绕到山的东面来，就看前面又有几杆红旗在那摇摇晃晃。秦明马上把马带住了，告诉这些官军，先等一会儿，看看这回几杆红旗下的有没有喽啰兵。这官军们都趴到这草窠里边看着，透过灌木丛的缝隙瞅着那红旗呀、来回直晃。秦同志，您看那旗直晃必定有人呐，没有人的话那旗怎么能晃啊？
嗯，有道理，
这回呀咱们急催马往前赶，来跟我追。
是，
秦明催马往前走，后边官军紧着跟着，呼噜噜噜就拥上来了。他们往前一拥，就看那几杆红旗下果然有一伙喽兵。这伙喽兵一敲锣，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，就跟那些喽兵由打树丛之中往前就跑。秦明说：“这回不有人了吗？我让你们一个也跑不了，给我追，给我放箭。”
是。
后边官军一边追赶一边放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箭走如飞蝗。有几个喽兵中箭身亡，趴在了地下。但是多数的喽兵跑着跑着，一会儿的功夫就没影了。秦明一看又追不上了，但一珠作计，他刚一定神，由打他身后慌慌张张骑着马来了一个官军。这个官军跑到秦明的跟前，滚鞍下马，双膝点地，报：“启禀秦同志，您往这儿追呀、您追的不是方向，咱们西边啊出来大股的喽兵，奔着咱们营寨去了，
是吗？来，随我回去。”
秦明一拨马，带着官军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，由打东边穿着树壳子，踏着山路，就又绕到西边来。绕到西边之后，一看前面果然有不少的喽兵，打着旗，敲着锣，挥舞着武器，奔着营寨偷袭来了。秦明一声呐喊，带着官兵就冲杀过去。这一冲杀过去，那伙的喽兵转身就跑，秦明随后追赶，追来追去，由打这西边就绕到了南边了。到南边的树林子里边再一看，这伙的喽兵又没影了，喽兵见不着了。秦明又带住了坐骑，这些官军们东头跑西头，西头跑东头的，这么一折腾，一个个全都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呀。秦同志，这伙的喽啰兵太可恶了，我们怎么就抓不着他们呢？
秦明说，你们不要忙，早晚能抓住他们。
秦明忽然定睛一瞧，前边树林子里边摇摇晃晃有一个人影。
嗯，那是什么人？你们过去把那个人给我抓来，是不是山上的密探？
是。
有几个官军过去，去不多时，又打那边树林子里边抓过一个人来。走近了一看呢，是一个打柴的樵夫。这个樵夫有一条扁担，扁担上面挑着两捆柴火，喝山喝山的过来了，腰中系着个绳子，绳子里边斜别了一把板斧，带到秦明的马前。就看那个樵夫把这柴火挑子往那一放，单膝点地跪下了。哎，
老爷，哎呦，小人给老爷磕头了。老爷，小人犯了什么罪了？您把我抓来。
秦明一看这个樵夫也就是三十来岁的年纪，看样子是个打柴的樵夫，脸上晒得黢黑，从相貌气质上看也就是一个村民。
我来问你是经常到这来打柴吗？
啊，小人我经常来打柴呀。
你是哪里的人呢？
我就是这山后张村的，我姓张，我叫张二愣。
哦，我问你，你每天到清风山上拉打柴都在什么地方打呀？
哎呦，我哪儿都打呀，山前山后山左山右，没有我去不到的地方。
哦，你打了多少年的柴了？
哎，我从八九岁我就往这山上打柴，我到现在32了，我还在这打柴。您算算我打了多少年了？
家中有什么人？
家中就有个70来岁的老娘，剩下什么也没有了。别看我那么大岁数，咱穷啊，也娶不起媳妇儿。没有媳妇儿，把孩子反也耽误了。我也合计了，这辈子也就这么地了。老爷，你把小人我抓来，你有什么事儿啊？
张二愣，这清风山上有一伙贼寇，你知道吗？
啊。你说这山上的寨主啊？
那是贼寇，不是寨主。
对，是贼寇。不过我碰过他们，那寨主不是，对，贼寇，贼寇让我管他叫寨主。您当然让我管这寨主叫贼寇，反正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您说怎么地吧。
这一伙贼寇肯定在山上危害乡里，你们那个村子是不是也受过他的害呀？
受过，受过。他们有时候要粮食，要什么的东西，要鸡要肉，都上我们的村里要去。
就是啊，你愿不愿意把这伙贼寇给清除掉啊？
那当然愿意了，那我们能清除得了吗？我们都是老百姓。
嗯，今天我就是替你们清除这伙贼寇来的。我是青州府的兵马都总管三军统制，我叫秦明。这伙贼寇他们非常的狡诈，我到这之后追着他们四处逃窜，现在不知他们藏在何处。你既然是天天在这打柴，肯定能知道有没有通往贼寇山寨之处的暗道啊。
嗯，暗道？您说暗道，什么叫暗道？
就是说别人不知道的一条路，可以通到山寨之上，有没有这样的路啊？
哦，您说这个呀，那让我怎么说呢？我要说没有吧，那我显然是跟您撒谎；我要说有吧，我还不敢说。
嗯，为什么不敢说呢？
您知道啊，这清风山呢，在这能打柴火的就仨人，我叫张二愣，还有那个薛四狗子，再就还是那刘二。我们这三个人在这打柴呢，是山上那寨主不，就是那贼寇啊，他们答应了的。别人再来打柴呀，他们就都给轰跑喽。我们三个人在这打柴呢，我们定好了规矩了。人家那个山上的人告诉我们，通往山寨顶上的这个路啊，跟任何人都不能讲，要是讲了的话， 人家就把我们脑袋给砍下来，不光把我们砍下来啊，还得到家里边把家小都给杀了。你想想，老爷，人家有这话在先，这伙人又心狠手黑呀，我敢说吗？我要说完喽，我还想活吗？
哎，你这一樵夫，现在呢就不要害怕了。我乃是官军首领，就是征剿他们来的。你把通往山寨的道路告诉我，我偷偷的到了山寨之上，把这伙贼囚是一网打尽，然后你们百姓就免遭他们的祸害了，他们不会再有报复的那一天了。
是吗？您到那山上准能把他们都能给杀干净了吗？他们露出脸来就够我们一受啊。
哎，这回我要一网打尽。这样吧，我先给你十两银子，来，拿十两银子给他。
是，
手下有人拿过十两银子赏给这樵夫了。张二愣一看这钱，
哎呦，给这么多钱呢？那好吧，老爷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喝出去了，我就给您带条路，这条路可以直通到山顶上，就到他们那个分金聚义厅的后边。
好，如此说来，你给我头前带路。
是。
这樵夫把这十两银子就揣到怀里了，然后把这柴火挑子往这一放，
行了，既然给您带路，我这挑柴火我也不要了，我就把这扁担带着吧。
把扁担拿下来了，手里边拿着扁担在头前给秦明引路。秦明呢，带着100名马队，300名步兵，剩下那100名啊，在那大营里边看守营寨。秦明跟着这个樵夫就往前走，樵夫领着秦明穿过了几条羊肠小路，越过了一座密室松林，在前面就闪出一个沟塘子来。这沟塘子看来原来是一道溪水，底下什么都不长，全都是石头。樵夫用手点了点，您看见没有，这个地方啊，这是一个山涧沟，顺着这个山涧沟就往上走，一直就可以通到他那个分金聚义厅的后头。这个山涧沟啊，夏天的时候啊，满沟的都是水，现在这才正月前啊，桃花水还没下来，都干了，你们就跟着我顺着沟塘子往上走就行。好，秦明说你头前带路。
哎，这樵夫扛着扁担在头前走，秦明领着这100来名马队在这沟塘子里一走，走着不方便呢，竟大石头，只好从马上下来，一手牵着马，一手拿着兵器跟着他往前走。后边这些步兵背着弓插着箭，手里拿着单刀，也紧紧跟随。顺着沟塘子步履艰难的就往上爬，绕了一个弯，拐了两个弯，秦明一看他引的这个路队，从这个沟塘子往上走，两旁边都是密松林，而且山势险峻，看来不容被人发现。如果不仔细观察，谁也发现不了这条路啊，只有打柴的人才能知道。秦明自己暗想，幸亏我今天抓住这个打柴的樵夫，这是天助我也。绕了几个弯，已经爬到了山的高处了，这个功夫就忽然听见树林子里边梆子响，梆梆梆梆梆梆梆梆。嗯，秦明心想怎么有梆子响，这功夫又打树林子里边就拥出了一哨楼军，这些个楼军一个个张弓搭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就奔着沟塘子里边这官军就射来，弓箭往下这一射，秦明往旁边一闪身，把狼牙棒手中一摆，噼里啪啦拨打凋零，吩咐后边的官军给我往上冲，上岸。说了一声上岸，前边这些个马队就都变成了步军了，这马都扔在那沟塘子里边不能管了，他们挥舞着兵器爬上岸来，向着喽啰兵一边拨打凋零，是一边进攻，跟这喽啰兵凑在一起可就交上手了，皮球啪嚓，刀枪并举，所碰的声音是震动山林，
这功夫秦明呢也闯上岸来，也杀到树林子里边去了，摆开狼牙棒。秦明上来带着一部分官军，正跟这些喽啰兵在树林子边上打，后边那些个官军呢都在沟堂子里边呢，他们正准备也要爬上岸来跟这喽兵交战。可了不得，这功夫就由打山上边就听见哗，怎么的了，来了水了。好家伙，由打山上的山西爆发，哗，秦明和这些喽兵正在征战之际，忽然听见身后边水响，他扭向回头一看，哎呀，一看多半官军都葬身水中了。秦明急急忙忙往回跑，跑到岸边一看，再想下都下不去了。幸亏秦明这匹马，他上岸的时候跟着在岸边上站着呢，要不然的话秦明这匹坐骑也跟着卷下去了。秦明气得跺足捶胸，一回身再想找喽啰兵拼战，这些喽啰兵又都没了。秦明气得把狼牙棒往地一扔，拿着拳头直捶自个儿的前胸，咣咣咣咣，今日全军覆没，皆秦明之过也，我不能活了。说着话，秦明把这狼牙棒拿起来，就要照自个儿脑袋上给自个儿要开瓢。他拿着狼牙棒刚那么一比划，旁边有几个官军过来，一把把秦明就抓住了。秦同志，秦总管，您可不能寻短见呐！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我们这是中了他的计了。您要是在这儿自己尽皆身亡，那我们这伙人怎么办呢？啊，我们得找山上这伙喽啰兵报仇啊！秦明这是眼睛里都冒了火了。是啊，我们要找他报仇。那个带路的张二愣呢？
啊，那张二愣啊，那张二愣早不知道跑哪去了。
这张二愣啊，也是他山上的贼寇，分明是他把我们引上这条绝路。秦明一想，刚才在那沟堂子里边一走，我发现那个石头并不全干，是潮的，就说明断水时间不长啊。我自个儿看到这点觉得有点异样，我还想过呢，可是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他们是在上游断流啊，这是一个水攻之计呀。哎，秦明这阵查点一下，上岸的官军也就还有那么五六十人了。秦明吩咐官军，你们把武器拿好，跟随我上山。今天我秦明要到山上找着他们贼首，就跟他们决一死战。如若是找不到他们的贼首，我秦明宁可死在清风山，绝不回头。